现在呢，就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今天所要读的经文，《路德记》第一章六到二十二节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，我读偶数节，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。《路德记》第一章第六节，他就以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押地归回。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”说不然，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，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。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。”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拿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拿厄米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叫我拿厄米，就是甜的意思；要叫我马拉，就是苦的意思。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”拿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路德记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我还是读偶数节，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。路德记第四章十四节，户人们对拿厄米说：“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自尽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”拿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能够赐下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也要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放在你的面前，盼望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帮助，得到鼓励。我们也可以凭着信心来仰望你。我们要将我们的人生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上，我们相信你的信实、恩典、慈爱必然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你所为我们应许那美地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不配，都是 奉靠你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如果说我们可以自己来计划我们的人生的话，你们是希望你们人生是怎么的走法呢？你们是希望呢你们的人生呢是从苦到甜，还是从甜到苦呢？我想我们的选择一定都是呢会从苦到甜，有一句中国的成语就是说倒吃甘蔗，意思就是说呢渐入佳境，从苦慢慢的呢改善，到最后呢终于到了最美的一个境界。讲到这个从苦到甜的人生呢，我就想到了一个林良堂的姐妹，我想或许呢你们有听过她的名字，她也曾经来我们教会做过见证，她的名字就是叫做林慧龙。林慧龙姐妹呢，她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在她还不到3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拿到了 MBA， 而且也通过了会计师的执照考试，展现在他眼前的呢就是一片光明灿烂的前程，可以步步高升，一圆他的美国梦。他就像是踩在云端的天之娇女，他也像是一艘扬帆待发的帆船，前途似锦。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西雅图一次很意外的车祸当中呢，使他从云端里面呢跌了下来，他的梦想呢也都破碎了。他从这次的车祸以后呢，前前后后经过了10次生死存亡的大手术，而且呢也经过了200多次的复健。他可以说是出了车祸以后呢体无完肤，整个脸呢也都是呢受到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呢经过这么多次的手术以后呢，他的生命呢是保持下来的，可是呢他的身体健康呢已经完全不如从前，而且呢他也不能够再上班了。这一路走过来呢，真的是呢这种酸甜苦辣呢唯有他自己才能够领受。从这一次的车祸当中呢，林慧龙姊妹她深深的体会到，原来年轻健壮的生命呢就像是我们吹的肥皂泡泡一样，随时都可以消失不见。苦难呢是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特权可以避免，可以幸免。但也正因为呢这个苦难，就使得林慧龙姐妹呢她很深刻的体会到神的恩典，以及呢神的安慰。如果我们说苦难就像是漫漫的长夜，但是呢却有神所赐的歌唱，就像是在耶伯记第35章第10节所说的，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。神他并没有呢任由我们来受苦，而是亲身陪伴我们，与我们一同受苦。林慧荣姐妹她呢也到处呢去做见证，跟着她的见证呢带给许多人在苦难当中许多的安慰以及鼓励。在她等待了很多年以后呢，神也在去年呢为她预备了一个爱主的弟兄，两个人呢步上了红毯的那一端。这位弟兄呢他认为林慧荣姐妹呢是神所赐给他的一颗珍珠，对于林慧荣姐妹呢是非常的疼爱。我们来看这个林慧荣姐妹的一生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她是一个由苦到甜的人生呢？我相信当她刚刚出车祸的那前几个礼拜，她一定是呢痛苦悔恨不已。她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想到到最后呢神所带给他的祝福呢是这么的大。那讲到这个从苦到甜的人生呢，我也是呢不能够不提到圣经里头的一个妇女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，路德记。路德记的婆婆，路德的婆婆拿厄米。一听到路德记这卷书呢，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会想到什么呢？可能呢你们会想到摩押女子路德， 财主波阿斯以及寡妇拿厄米这些人物。但是事实上呢，路德记这整本书的中心信息呢，却是在说明神如何恩待以利米勒这个家，让这个原本是破碎的、痛苦的、绝望的家庭转变为充满了神的祝福、圆满、欢欣、幸福的家。当我们来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感受都跟我一样，心里呢是充满了不安以及呢沮丧。天灾人祸呢是层出不穷，地震、水灾、旱灾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。在我们美国的话呢，前几年呢哈，有发生了这个Lancaster 这个阿米许住的这个地方呢有枪击的事件，在 Virginia Tech 呢也有这种枪击的事件。这个呢是惊动了全世界，因为呢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最保守、最安静的一个农业的社会的一个社区，另外一个地方呢却是呢一个学府，竟然也有这个枪击的事件发生。那今年呢哈，就是台湾刚刚发生的这么严重的风灾、水灾哈，带来了许多生命、财产的损失。再加上呢，经济不景气，失业率呢不断的高升，这些的社会问题呢，间接的最后也演变成了许多家庭的问题，造成了家中的不和睦、外遇、离婚、自杀、互相的仇杀，这些的悲剧呢，差不多呢，每一天呢，我们在报章、杂志上呢都可以看得到，叫人呢不能够不摇头叹息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看到路德记这一卷书的时候呢，却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番的景象。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神，却不甘心让人落在痛苦，让人呢落在破碎当中。他一定是呢要来施恩怜悯，帮这些破碎痛苦中的人来开一条出路。在路德记这卷书里头呢，我们打开来一看的话呢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拿厄米。他们一家呢因为国内遭遇饥荒而搬到摩押地去住了十年。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描写拿厄米的遭遇，我想最合适的大概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哈，可以用惨惨惨这三个字来形容。她不但失去了丈夫，也失去了两个儿子，更悲惨的是呢，她的儿子呢没有给她留下后代。在那个时代，一个妇人没有丈夫、没有孩子、没有一技之长，你说叫她如何维生呢？就像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社会对一个妇女呢所给予的忠告，就是呢三从四德哈。所以的三从是指在家从父、出嫁从夫、夫死呢从子。但是呢拿厄米这个妇女呢，她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孩子，更是呢无一技之长，难怪呢她呢生活呢充满了愁苦，没有一点的喜乐以及盼望。如果说呢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讲，就是一穷二白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难怪呢她会在第十三节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他觉得生活呢真的是一剂苦药，是一个残酷的玩笑，上帝对他太不公平了。十年前当他跟着他的先生丈夫移民到摩押地的时候呢，他的心中呢有一个美好的蓝图，有一个盼望，一个梦想。他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丈夫白头偕老，看着儿子娶媳妇，儿孙能够承欢膝下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他的心情呢我们都是可以了解的，因为呢不管我们是从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大陆离乡背井移民到美国，我们心中也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梦想，希望呢可以在这个新大陆一圆我们的梦想。可是呢拿厄米呢他万万也没有想到 移居到摩押地十年之后呢，他回来的时候却是怎么样呢？孑然一身，孤孤单单的回到故乡，他的美梦破碎了，他的盼望呢也都全部失去了。对于他来讲的话呢，他的绝望呢可以说是呢到了极点。他的绝望大致呢可以分成三点。第一点，他认为家人若是没有跟他在一起，可能会过得好一点。在他的先生跟儿子都过世以后，我们在第一章第七节看到拿俄米呢就跟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可是走了一小段路以后呢，拿俄米呢就叫着两个媳妇回娘家去。他认为呢，这两个媳妇呢离开他呢比较能够得到幸福。事实上呢，他能够为这两个年轻女子所设想的，也不过是一些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幸福。我一般人所认为的幸福是什么呢？就是婚姻、儿女以及房子。但是我们扪心自问，当我们有了这些的东西以后，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幸福吗？也不尽然。拿俄米在万念俱灰、陷入忧郁当中的时候呢，他认为他的媳妇如果能够离开他，得到幸福的可能性会高一点。这就是在绝望当中人的一个思想的第一个特点，没有我你会过得好一点。拿俄米呢在第十二节又继续说，我年纪老迈，不可能再嫁，更不可能再怀孕生子，即使可能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做你们的丈夫呢？我已经没有什么幸福指望了，你们不要跟着我回家吧，我的盼望已经破灭，但是呢你们还有希望。我们从拿俄米所讲的这句话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呢他所讲的，他所看到的全部都是负面的，都是消极的。他不要他的媳妇跟着他，极力的要赶他们走。这就是有忧郁倾向人的一种特色哈。有忧郁倾向的人呢，他们都很容易自责，觉得一切的灾难、错误全都是他引起的，而且呢，他们也会拒绝别人的帮助，把人呢推得远远的。拿俄米的绝望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呢，他认为他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找回过去的幸福以及快乐。拿俄米的大媳妇厄尔巴听了拿俄米的话以后呢，他也想不出继续跟随婆婆会有什么盼望可言，所以他就跟拿俄米呢亲嘴而别，回到摩押地去了。只有路德呢坚持留下来，并继续跟着拿俄米到伯利恒。当婆媳两个人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，拿俄米呢要求他的朋友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什么呢？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就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就是苦的意思。他马上呢就让他的朋友知道他的人生呢是何等的悲惨。然后呢，拿俄米呢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俄米呢？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，全能者使我受苦呢就出现了两次。全能者使我受苦，言下之意就是说呢，这都是神的错，是他杀了我的家人，他把账呢都全部算在耶和华的头上，把气呢也出在神的身上。所以呢，第三个特点就是呢，我所遇见的灾难都是神的作为。或许呢是神对我的错误的选择的管教，也或许还有别的原因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些苦难都是神造成的。他可以阻止这些灾难的发生，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。我想很多人碰到灾难的时候呢，一定也会跟拿俄米呢有相同的反应。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如果你是全能的神，你应该可以阻止这些的灾难发生，你为什么没有阻止？神啊，如果你是全能的神，你应该呢可以预先呢就预防这些灾难发生，但是呢为什么你没有？从前当我 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也常常的问神这个问题：如果神是全能的神，为何允许这些的苦难临到我的身上？他怎么能够允许疾病、伤亡存在这个世界上呢？当我们面临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反应都会跟拿厄米一样，我们的反应也会跟我一样，我们的视线呢都被痛苦蒙蔽了，以至于呢我们看不清事情的真相，我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甚至于我们会责怪神，这些痛苦都是神造成的。神如果是神，他应该早知道这些灾难会发生，他为什么不阻止？他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？可是，就在拿厄米最绝望、最悲惨的时候呢，也是呢他得着盼望的时候。有一句话说：“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”上帝关了一扇门，会开另外一扇门。当拿厄米处在一个最深的绝望、哀伤，眼前一片黑暗当中，却正是呢神动工的时候。我不晓得刚刚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拿厄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，是什么时候呢？对，就是第一章二十二节，正式动手收大麦的时候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？这意味着呢，饥荒已经结束了，雨季也来临了。伯利恒人所种的大麦呢，已经成熟到可以收割了，整座城呢都充满着欢乐的气氛。在拿厄米万念俱灰，甚至内心充满苦毒埋怨的时候呢，神已经在动工了。神为拿厄米所预备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，但是呢，拿厄米呢，他却只看到他自己悲惨的命运，以至于呢，他没有看到神的工作，他也没有看到神透过苦难需要带给他的祝福以及喜乐。我们基督徒最缺乏的就是耐心以及呢等待。我们栽种了就期待马上要收割，祷告了就希望神马上垂听，传福音呢就希望对方马上决志信主，否则呢就很失望，甚至于呢心灰意冷。祷告如果没有蒙神的垂听，就开始不耐烦，失去信心。如果说神每一样事情都听我们的，那到底谁是神啊？是我们还是神啊？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，这不是我们所可以预测的，也不是可以急得来的。在拿厄米的一生当中呢，神一直都在幕后工作的，就像是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，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，这是神工作的第一个阶段。神工作的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记载在第二章，当拿厄米呢到田间拾麦穗的时候呢，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。路德呢恰好来到一个富有的亲戚那块田里，如果不是出于这位至高神的安排，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？有那么多的田地，为什么路德呢就偏偏的去到波阿斯的田里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了路德呢跟波阿斯结婚，以及生子厄贝德，都看到神的引领，神的手一直的带领他们。在这个故事的结尾，我们还看到拿厄米呢成为一个满足而喜乐的老妇人。在第二章第十七节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拿厄米呢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，因为呢知道在他生命中呢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，他所得的喜乐是远超过他所失去的幸福。拿厄米他说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他真的空空回来了吗？ 不是的，他还有一个不离不弃比七个儿子还好的媳妇，就是路德。拿厄米在遭遇巨变之后，他所看到的都是负面的、消极的、悲观的。他不但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关心他、跟随他、帮助他，他还三番两次的要赶走路德。但是当路德执意不走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显得特别的高兴，或许他会觉得是一种累赘，担心路德的作伴会勾起他痛苦的回忆。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路德的爱医治了拿厄米的伤痛，拿厄米开始以爱心来回应并且报答路德的爱。拿厄米呢，也才终于了解神一直在他生命中工作，他甚至于可以跟路德分享说，神不断的恩待活人跟死人，这是记载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二十节，神不断的恩待活人跟死人，神不断的恩待活人，神也不断的恩待心死的人。我们要如何能够安慰帮助一个心已经死的人呢？我相信非常的困难。那我们如何能够来帮助这个心死的人呢？只有爱才能够使他们的心溶解，才能够使他们的心呢重新呢再复苏起来。我们从路德记的这个故事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从第一天就没有离开过拿厄米，神赐给他最宝贵的恩典和礼物就是他的媳妇，他并不是空空的回来。我们从路德记这一卷书当中，这个故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？在这边呢，我提出两点。第一点，失望却不至于绝望。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改教者哈。马丁路德呢，他在生病很苦的时候呢，他仍然不断的赞美跟感谢神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这些痛苦和困难很像是呢排字人呢所排的铅板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看过那个报社所排的铅板。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我参加那个新闻社哈，有去参观过报社。他们就是呢要用那个铅字哈来排版，他们排的是版呢是怎么样呢？是反的，我们也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版面是什么意思哈。可是呢，等到这个排的这个铅字版呢印在纸张上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怎样看得很清楚了，而且呢也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今天呢，我们所受的痛苦、所受的难处呢，虽然是不能解释，我们也不明白，但是呢，到了时候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明白了。在苦难当中呢，有一种很奇妙、超人的能力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人的理智呢所能够了解的。若是没有经过苦难的人呢，绝对是不会了解。一个受苦的人，如果能够镇定、安静、顺服、接受苦难，并且呢默默地躺在神的怀中，用喜乐的心来接受试炼，那个时候我们所期待的十字架呢就会变成是一个荣耀的冠冕。就像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以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我们受苦是以基督一同受苦，使我们将来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也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 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神给我们的考验，给我们的苦难呢，是我们所能够忍受的，他也不会弃我们一不顾。就像是拿俄米，在他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，神仍然在暗中为他成就大事。在第二点，就是上帝的赐福是从仰望开始。拿俄米呢，在痛苦丧失丈夫儿子的境况当中，他所想到的意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回到他的故乡伯利恒，再一次的从仰望上帝开始。我们必须知道，在这种情况当中呢，要再回去信仰的原点，要再回去仰望上帝呢，要再回去呢一无所有的伯利恒呢，从头开始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事，他必须要去面对，要去忍受。但是呢，拿俄米呢，深信他所仰望的上帝，因为呢，他听到了上帝呢眷顾自己百姓的声音，他更是呢靠上帝的名呢来祝福他的媳妇。我们都知道说哥伦布呢是发现新大陆哈，那这个哥伦布呢，当他在这个航行的时候呢，他每一天早上看到起来看到的是什么呢？茫茫的大海哈，我们就看到说呢，他在他的那个航海日记呢所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今日我们继续航行，方向西南西。今天我们继续航行。哥伦布呢，他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呢徘徊在渺茫的希望跟绝望当中，因为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的恶劣，有遭受到大风暴的侵袭，而且呢，船上的水手呢，有可能呢都会随时有叛变的可能。但是呢，哥伦布呢，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以及呢信念，他确定自己呢走在一个正确的航路上面，于是呢就用他的坚毅的勇气继续来向前航行。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，我们的内心免不了会充满了一些的疑惑、惧怕以及疲惫，我们可能也会问说，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希望就是要从仰望上帝开始，上帝的赐福是从我们仰望开始。就像是哥伦布他呢，在他的航海日记上所写的，今天我们继续航行，我们也是，只要是我们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呢，我们就是呢可以继续的往前来前进，这当中必然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过一个美丽甜蜜的生活，但是如果没有先品尝过痛苦的滋味，又怎么能够体会到甜蜜的宝贵呢？如果没有流泪过，又怎能了解到欢笑的可贵？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梅顿，他就曾经说过，如果我们爱神并且爱在他里面的人，就会欣然的允许苦难摧毁任何神愿意摧毁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苦难所摧毁的是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我们宁可呢让苦难吞灭生命里不经意存留的垃圾，以便让神的荣耀经由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纯纯净净的流出来。苦难所摧毁的是那一些呢不经意留在我们里面的垃圾，当我们这些垃圾被清除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所做的所说的话，让神的恩典可以丰丰富富的流露出来。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哈，我从这首诗歌呢也得到很多的帮助，就是呢《恋我易经》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 是否也要说你稀客的船上三义颂，并领受祝福。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阿们。请我们大家默想、安静，并准备心来参加等一下的装备训练课程。
向你仰脸赐福于你，
赐你平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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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赐你平安。
愿耶和华用他怜光照你，
赐恩与
你。